蛮难忘的一年，因为发生了很多事情。我觉得如果在我以前的话，我会觉得真是本命年这个祸不单行，太多事情。可是我觉得在主里面呢，真的是让我觉得感觉到了，神会让万事互相效应，为爱神的人，让爱神的人得益处。我今天呢是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在神里面的平安和盼望，还有就是感恩。我记得那个红瑞的先生叫什么黄帝兄，然后云龙，对，云龙曾经跟我们好像分享过一次，就是那个有一次就是他在说我们应该平常多祷告，因为只有祷告之后你得来的东西你才会觉得有感恩。所以我觉得他说的很对，如果我不是因为有祷告，我想我今天不会站到这里想跟大家分享，而且有这么样真的是很感恩的一个心。其实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事情呢很平常，就是找工作，很多人都经历过这个事情，而且我也不是第一次，可是以前就说就过去了，这一次我觉得真的这个经历蛮奇特的，我挺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去年中旬开始呢，我因为这个工作上，因为组织，就说我们那个部门呢有一些组织上的问题，所以我们就基本上没有什么活干，每天都是闲着，就是打电话呀，跟同事聊天呀，要么就是就是出去吃饭呢，到这里面去锻炼一下。刚开始的时候我觉得挺开心的，白拿钱又不用干活，觉得好像在中国没有吃过大锅饭，到美国到来吃大锅饭，一吃就吃好几个月，觉得还蛮不错。可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就觉得实在是生活太无聊，而且一天到晚就浪费时间，所以我当时就决定要找工作。然后刚开始的时候我觉得我还蛮有信心的，觉得自己背景挺好，应该很容易找到工作，而且当时就盯着两个工作，当时马上就有回音，都让我去 interview， 所以自己感觉蛮不错的。但是因为当时有时间的一些限制呢， interview 当时一下子没有做成，就把它往后一直拖了一段时间。然后拖了之后到十一月的时候呢，我当时就生病，就是医生就让我去马上动手术。然后当时呢还好像怀疑说会不会有癌症或什么的，我记得吴伟当时蛮紧张的，我倒好像没有什么。然后就礼拜三医生通知动手术，礼拜五去动了手术，动完之后才发现呢是宫外孕，可是当时就是还是蛮幸运的，否则的话大出血就会很危险。然后动完手术之后呢，就因为不能行动不方便呢，所以就在家里待了一个星期没有去上班。然后在那个星期里面呢，我当时就有很多时间，所以就读了两本书。第一本书呢就是那个毛泽东那个鲜为人知的故事，很厚的一本书，我还是把它读完了。另外一本书呢更厚，就是圣经，但圣经没有读完，不过读了还是不少章节，那个新约旧约都读了不少。然后那段时间因为就是说比较有一天到晚反正也不干什么事情，时间也比较多，所以天天都在读圣经，天天都祷告，然后也为了这个工作的事情祷告，所以我觉得那个星期呢和神走得蛮近的。我记得也就是在那个星期里面吧，好像自己决定就说今年复活节受洗。然后这个星期过了之后就说怎么回事呢，都忘了。这个星期过了之后，然后反正就是继续找工作吧，但是就是一直都是不是很顺，然后那个前面的两个工作就一直拖着，后来又没有音讯。然后到十二月的时候呢，十二月的时候又有一个工作出来，然后这个工作当时也是很快，他马上就叫我去 interview， 然后我就去了。去了之后我就觉得我很喜欢这个工作，就是和我的背景也很相近，而且就是做那个 emerging market， 因为我对这方面很有兴趣。然后呢，不过它就是唯一有一点不好，就是 travel 会比较多，可能会 up to 40% travel。然后去了 interview 了三次之后呢，然后那个 反正我觉得这工作好像就是我的一样，因为那个老板呢，就是好像就跟我说了，直接就跟我说你的这个背景很合适。然后那个另外 HR manager 也好像是在没有在 interview 我，好像就是在跟我 sell 这个 job 一样。所以我当时心里就马上就感觉这个工作肯定是我的了，没问题了。然后回来我就很开心，就跟吴伟讲。然后吴伟呢，一直他是很支持我的 career development。所以呢，虽然这个工作就是说 travel 比较多，可是他也没有 complain， 也没有说什么。之前我也是，去亚洲出差呀、什么的，他都就是带明明。我也知道，我自己出去出差是蛮开心的，不过吴伟在家是比较辛苦一些。所以我记得有一天晚上呢，他就跟我说啊，如果你要去做这个工作的话，可能以后我就没有多少时间见到你了。我当时心里真的就咯噔一下。我就觉得真的是这个工作这一点实在是不好，可能这个对家庭是不太好。虽然我自己很有兴趣，到底这个是不是我应该做的呢？我当时心里是这么想了，但是因为实在是很喜欢这方面的事情，所以我还是继续就是说希望能够拿到这份工作，然后就开始等吧，就在等那边的回音。一等就等了好几个星期，然后等了好几个星期之后呢，我就问，就写 email 去问那边的老板，然后那边的 hiring manager 就说，哦，我们还没有做最后决定。这个时候已经到了一月中旬，就在这个时候呢，有一天我去上班的时候，就突然就是出了个车祸，然后这个车祸还蛮严重的，撞的就是说直接是撞到我的那个 driver seat 那个门上，然后那个 driver seat 有一半都撞掉了。当时我还蛮幸运，怎么车祸完了还有意识，还能看到东西。但是当时好像就觉得有点动不了似的，然后马上那个911的就是救护车就来了，当时就在医院里面住了两天。然后在医院这两天真的是也蛮痛苦的，因为当时就是后来就发现是盆骨两边都那个撞裂了，所以不可以行动。也不能下床，也不可以翻身，就一直就说只能是仰面朝天这样躺，一躺就躺十几个钟头、几十个钟头，就躺着很无聊这样子。然后，那么这几天里，我当然又有很多时间，又可以看书。我当时躺在床上，我心里就在想，为什么？因为我觉得我跟神一直在祷告，这么多个月下来，好像跟神的关系蛮近，因为找工作这件事情，我就相信神呢。他让在我们身上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有目的的，他一定就是说为了这件事情一定想让我知道什么。可是我就想不清楚，我就一直在问为什么这件事情会发生在我身上，到底神要让我知道些什么事情。就这样子一直想。当时我就又读了两本书，然后一个就是也是在读圣经，另外还有一本书就是Jewish 的一个小女孩子，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所经历的一些磨难吧，就是和家庭的分离，另外呢就是为了逃避那些德国兵的追击，到处跑，没有吃的，没有穿的，没有住的地方，到最后还是被抓住了，抓住以后在集中营里面住了好几年，就是说真的是经历了一些人所不能经历的一些痛苦，但是最后还是存活下来。然后他这本书里面就是充满了泪水和痛苦，可是呢同时他又没有怨言，还是充满了这个爱和希望。他的这个爱就是家庭的爱，还有这个朋友之间的爱。所以呢看完这本书之后，我就是一直就不停地流泪，我觉得很感动。然后那两天晚上，吴伟天天晚上就带着明明来看我。我记得第二天晚上，在吴伟带着明明离开的那一刹那，我突然就醒悟了，我突然就知道神要跟我讲些什么，就好像这种感觉很难形容，我一下子就知道，就是说我当时就找到答案，我就知道这个工作神不会给我的，就是因为爱。我觉得这个家庭就是工作当然是很重要，可是家庭也同样重要。我一直当时就有一些心里有一点点就是这件事情总是有一点不是很舒服，不是很平安。可是那天晚上就给神给了我答案，然后让我很清楚地感觉到这个工作神一定不会给我。然后知道这个之后，我当然我就也挺感觉也挺平安，也知道答案，因为一直在等嘛。 然后这件事情之后，出了院之后呢，还有一个我觉得就是神可以让这些本来撞车是件很不好的事情，没有任何一个人愿意希望撞车，可是呢神却把这件事情变成一个好的事情。我在撞车之后呢三个星期就在家休息，因为不可以到处走动。这三个星期里面呢，我就有机会和很多这个就是 church 里面的弟兄姐妹有机会就是聊天啊，大家在一起分享啊，我觉得好像一下子就和 church 的里面一些弟兄姐妹关系就变得很亲近。因为我2005年中旬就有来到这个 church， 可是好像有一年多时间都好像没有任何的，不觉得这个 church 是我的家，而且也好像和这里面的很多朋友们也没有很，好像没有很亲近的关系。但是在那个三周里面，真的是让我感觉一下子好像这个 church 是我的家一样。所以我觉得这个神利用了这件事情呢，把它变成了一个很好的事情。我在那个三周里面真的还为这个撞车的事情感谢神。我觉得要没有这三周的话，我好像还不会和这些 church 里面的弟兄姐妹走那么近。而且还有一件事情我想分享的是，当时呢因为是这个盆骨裂了，大家也知道伤筋动骨100天，这个可能要好长时间才可以康复。我也知道church里面有很多人在帮我祷告，所以呢我在四周的时候，第四周回去复查的时候，那个医生就已经看不到那个裂缝，他就说哇你这个 recover 真是很快。我自己也是很惊奇，因为我自己当时已经可以到处走路了。然后到第五周我回去上班，真是一丁点事情都没有了，这个 recovery 实在是很神奇的。所以经过这件事情之后呢，我当然对神的信心就增强了不少。但是还是得要回去继续找工作。然后我就当时就收到一个 email， 就是从那个医院出来没有多久，大概2个星期收到那个 hiring manager 的 email， 就说那个工作，意思就是说那个工作没有了，因为他那个 headcount 没有被 approve。 我当时看到这个 email 的时候心情是很平静的，要是以前我想我肯定会非常 disappointed。 然后继续找工作，就是长话短说吧，我当时心里一直在想，我4月8号要受洗啊，我是希望能够当时就做这个见证。我就想跟弟兄姐妹分享这个最后神是怎么样给了我一个很好的答复。可是当时到4月8号的时候，还是等于是遥遥无音，还是工作不知道在哪里，所以我当时不可以做这个见证。在我记得在之前几个星期里面，心里还非常的就是挺低落的，就觉得这神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我这么长时间跟他祷告，一直找工作，这么追求，可是他还是不给我一个答案。我甚至说4月8号要受洗，要做一个见证，他也不给我一个答案。我当时挺不高兴，甚至我觉得我是在生神的气吧。我也不愿意读圣经，也不愿意祷告。我还就是跟韵华姐妹也分享过这件事情，然后他也给我不少帮助。最后呢，还是顺利的受洗了。受洗之后呢？反正是继续找工作吧。到6月份的时候呢，就又有2个新的工作出来。同样呢，我还是去 interview， 然后 interview 了好几轮之后，感觉就很好，觉得这2个工作我可能都可以拿到。然后呢，一个工作是在 hedge fund 里面做 deal， 这个可能会钱会多一些；另外一个就是在 GE asset management 里面做那个 risk management， fixed income 的 risk management。然后我在想，哎，为什么之前一个工作也不给我，现在怎么一给就给2个，让我还不知道挑哪一个好。然后呢，我去，当时就说已经这2个工作基本上就是要给我了，因为我的那个 recruiter 也跟我说，好像 this is your job to lose。所以我就又去找韵华姐妹，有一次就正好碰到她，然后我就跟她讲这件事情，然后韵华就帮我祷告，就说让神帮我阻挡，帮我阻挡，就说那。对我不好的那条路，帮我选择，等于是。然后礼拜天祷告完，礼拜一那个，hedge fund 那边那个工作就跟我讲说，就好像找不到原因的这样子，找了一些原因，说好像这个工作不给我了。哇，我一听这也太灵了，刚刚祷告完这就一个工作就没了。然后我当时赶快就打电话给玉华说，不要再祷告了，再祷告我第二工作也没有了。然后韵华就说啊，没关系，神他一定会给我一个很好的工作，让我有信心。然后当然这个工作后来就 work out， 所以我现在 已经在那里工作好几个月，然后现在再往回看吧，这个工作真的是很不错，虽然也有一些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不尽人意的地方，可是从大的方面来讲，一个就是说对我这个人喜欢学习，所以我觉得对我很有 challenge， 很多东西我可以在那儿学。另外呢，对这个家庭真的是很好，因为每天都很忙，上班的时候忙得不得了，可是呢我该下班就下班，也不需要在那里待就是 overtime， 每天去的时间也很 flexible。嗯，所以就说从这家庭角度来讲真的是很如意，而且又在 Stanford 上班又很近，嗯，然后今天接送明明都没有问题啊，我就觉得这个神给的工作真的是不错。而且还有一点就是这个工作甚至都不是我自己去申请的，我看到这个工作我当时觉得自己肯定是拿不到这个工作，因为我没有做过 fixed income， 没有这方面的experience， 他怎么会要我呢？可是就很奇怪，神要给的东西我自己根本就不用去争取，似乎我就跟我的一个以前的一个manager 提过一下，他自己也是觉得我当时也是觉得我肯定拿不到，他也没有放在心上。可是后来两天之后他就碰到这个 Harry manager， 他也是顺口提一下，没想到这边的 Harry manager 对我的 background 就很感兴趣，他自己就叫我过去 interview， 我当时都没有申请这个工作，我去 interview 之后他就一轮又一轮的就把这工作给我了。所以我就想起来啊，前面那么多工作我自己那么努力的去找，到处去找，可是最后都没有 work out， 神要给我的工作我基本上就没有干什么事情就给我了，而且之后又是这么好的机会，嗯，所以我真的是为这件事情感谢神，就分享到这了。
刚才唱的这个主的恩典啊，样样都要数，我神给我的恩典很多，我今天呢也来数一数主要的。第一点呢，感谢神给我的恩典，神不但给了我所领的永生，也保守我所失落的身体。神的大能呢很奇妙，他使我及时地找到了我突然晕倒的病因。上个月就是3月9号早晨3点多钟，我起来上厕所，上卫生间了。回来的时候呢，突然呢大脑失去了知觉，一直就倒下去了。倒下去嘛，倒在这个雨之上。惊动了家里的人，他们都起来了，把我扶上了这个床。当时呢问我怎么样，我说我这个头还是感到很头晕。我当时自己说呢，我怀疑呢我这个脑子里面呢大概剩什么东西，因为吉他这个去年呢我也有过心脏不舒服的时候，已经检查过我这个心血管没有什么病，说我怀疑呢这个大脑里是个什么东西。但是当时我女儿呢说她还是怀疑我呢心脏有毛病，那么她说应该马上送医院，那么我相信她了，因为她是血医的，原来在大陆，说马上由她开车呢到斯坦福医院，因为我们自己去的，所以虽然是挂这个急诊，但是呢又等了大概可保住，又要这个才进去呢给我做检查。当时呢做抽血啊，做心电图啊，拍片啊，都找不出什么原因。当时呢就说我女儿说呢，那终要找出一点原因呢，医生就决定了这个留院24个小时再观察。说当时呢我就送进了病房，我自己呢也祷告，我说这一次啊是不是能够把这个我这个晕倒的原因呢希望能够找出来。第二天早晨4点多钟我睡不着了，就起来这个 喝点水，坐在平壤厂的旁边，突然呢又晕倒了。当时呢，因为我女儿在旁边，她本来是一个晚上陪在那里呢，她在计算机上自己做工作，看见我突然病倒嘛，马上叫这个护士啊值班医生。后来医生都来了，他们呢，因为当时我也是个心脏的监测器嘛，说他们医生呢从这个心电监测器里面心电图里呢看到呢我这个心脏有问题，说是跳呢只有30多跳，这个泵的压力呢不够，血呢打不到脑子里去，说大脑是这个内血嘛就得乱了，这个失去的知觉了。说这样呢就医生呢很肯定的，这个专科医生呢说是没有问题，可以解决的，说只要呢安装一个心脏起搏器。说这个第二天马上就这个做手术。那么我当时旁边呢也只有我女儿在，我女儿呢也没有提出其他，都同意，但是她只提了一个条件，就这个心脏起搏器呢是不是能够是生产的厂家在大陆也应该有分厂，考虑今后可能我人在大陆的话呢，因为心脏起搏器要调有什么问题呢可以找得到。那么医生说没有问题，美国呢有3家大公司专门生产这个心脏起搏器的。那么我女儿呢原来在上海呢也做过这个医药代表的，她知道哪一家3家里面呢，她一家呢她就知道了，就选定了这一家。说手术呢也第二天很顺利，大概再做了1个半小时就出来了。这个第二天出来以后呢，是观察24个小时，我这个刀口呢没有发炎，就下午就出院了。说这个这一次呢，我真的要感谢神，我感到这个是我呢找出了这个我病的原因，而且呢这个手术都很顺利。这个现在呢已经1个多月了，我去检查过2次，一切呢都很正常。所以我感到这呢是神的给我的恩典，我要感谢的第一点。第二呢，要感谢神的恩典呢，是我生活在充满爱心的教会这个大家庭中。我手术的当天晚上，林荣华姐妹她带了女儿，当时呢冬雨出差，那天呢就来病房看我，还带了鸡汤，还有在我床边呢为我祷告。因为那天呢下午呢雷电交加，是大雨，但是呢他还感动。故意郭先生个姊妹呢，他家里呢那天是进大水，说晚上呢也没有很好的睡觉，但是呢他也来病房来看我，修东弟兄呢在电脑上呢还发了 email 要教会的兄弟姊妹呢为我祷告。陈老师全家还寄来了这祝福的卡片，他想得很周到，他说打电话呢怕影响我的休息，就专门寄卡来。文泽又以全家的名义送来了鲜花，不少姐妹都打电话给我太太，问我要不要有什么帮助，可以随叫随到。教会呢还以教会的名义有许多兄弟姐妹签名的祝福卡交给我太太，转到我的双手。当我看到这些签名的祝福信这些话，我双眼又模糊了，甚至呢热泪盈眶。因为我双手捧着的中度兄弟姐妹的一颗颗的爱心， 不过要感谢神，神给我的恩典。第三呢，感谢神赐予我六个字三句话，是我呢终身受益。因为我有神经病啊，大家都看到我这手抖得很厉害。生活呢也受些影响，吃饭写字啊都受些影响。但这个病呢是神经毛病，也我在上海呢到华山医院什么华东医院都去看过，说没办法。因为呢我是13岁呢这个学徒打这个西伯，我是绍兴人，迷信用打铁榔头，这个神经呢受到损伤，他说这种这个病呢是看不好的，到老年人年纪大了呢更厉害了。当然另外呢我还有神经，精神也有毛病，这个呢是要这种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遗留症，因为长期的处于紧张这个压力下面也受了损伤。因为当时我在上海闵行的一个专科学校，中专电气制造学校，实际上是个中任干部，也不是一个主要干部，但是呢我是一个七个人的党委委员。文化大革命当中，因为一些校长书记呢他们老干部呢都是38年参加革命的都打倒了，七个委员当中呢只有两个人，一个我，还有一个老的副校长，他是从上海电力管理局的一个副局长转过来的，到学校只有一年多，说他也少犯，他也扎不到他什么问题，他是管后勤的。我呢因为年轻是这个学校留校的，是本来就是调干生，去读书的时候就是党员，是当时认为是掺沙子进他们党委领导班子，所以扎不到我什么。但是呢我还是游街批斗陪斗，因为主要呢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说是现在这个记忆力也很差。但是呢神，我这个圣经虽然也看了，但是呢也记不大住。但神赐给我有六个字三句话永远不忘。第一个呢就是信心，两个字信心。第一句话呢就是因信称义，我信神，真神为大，我信基督耶稣是神的儿子，相信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我的信心不是靠自己的理性或者认识所得的，因为信心呢它不是真理，但是呢它是认识真理的钥匙。有了信心，它是我认识了真理，认识了神，也不是因为我做了什么好事。我的信心是圣灵在我心中做了功，是基督耶稣给我的是基督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宝血为我赎了罪，是神白白的给我的恩赐，是神给我的最大的恩典。尽管我的灵性还不多，还是软弱，还是隐含，但是信心这个上面是坚定的。因为相信呢，信心呢它是一个力量，信心呢它也是个盼望。我有例子，2005年我就职只有2年多的时候，我回上海，因为我已经8年没有回去了。当时一些老同学老同事老朋友一起重要谈谈我在美国的情况，当我谈我已经信了主了，当时呢有些人很不理解，这个还有人呢这个像说笑话这样说，用上海话说，老人呢港特了，等到美国你书读了已经老无度了，就是说我傻了，是我傻了，说在美国时间待了长了呢成了老糊涂了。当时呢 我听了呢，也笑笑，没有给他们没有和他们辩论。但是我说，我相信我选择是对的。当然，他们也认为我这个几年不见呢，有变化，就是说我的心情比他们好，平衡。什么理智呢？因为当时我90年从上海来呢，我还上面没同意我退休，我年龄当时已经是62岁了，我打了2次书面报告要退休，他们因为找不到所谓的接班人，因为当时呢已经96年了，在这个我当时在这个局下面一个经济假设公司担任党的组织的书记跟这个副总经理。当时呢，一个年轻人呢，已经不想做这个党的工作，主要要搞行政工作，说是不想来，找不到一个做书记的，对不？因为这个公司呢，为什么呢？开始很好的，但是呢，我感到不想再做下去的原因呢，我怕犯错误，因为这个公司原来很好的，后来在这一个年轻的这个总经理这个弄下去呢，他少做假账，为了向银行贷款，他可以做一本账说盈利了，为了向股东这个交代说没有盈利，不要分红，对吧？他自己呢，我们自己呢也是搞本账。当时我分工呢是在这个办公室，在这个财务，他是在这个业务的，所以说我做了不少的亏，违心事，我怕这样下去呢要犯错误。对吧？为了这个向银行贷款呢，可以对是银行的这个贷款的科长、组长他们呢送礼，这个请他们到这个我们在贵州云南都有厂去所谓这个查账，实际上呢，把他们去呢游山玩水，我呢陪他们呢就是一个上海人讲比格子，就是他们一切的费用一切都是我来付。就是说这种事情，说我干到了很为难，都是回心的，我不想做，但是没有人来接替，说我退去呢，我说我还是要叫我去，我不管了，我就走掉了。说当时呢也算什么价都可以，他们也没给这个走掉以后也没给我工资。那么这次就谈了，他说老陈你错，你呢拱他了，说你不应该走，你假如因为当时我们这个局呢都在在这个调整，他说你只要不走的话呢，再干一年退休的话呢，他们叫你退休，你呢房子又可以分一间，这个即便呢可以调整半间。那我当然也给他们笑笑，我说我现在很好，我在美国不是吃不是穿，这个怎么做不行。说这些呢，他们认为呢，你这个呢跟我们不一样，不像他们呢见了我呢都是骂爹骂娘，说现在的新干部怎么不关心他们，只管自己捞钞捞钱的什么东西。这是我想的谈的呢一点，就是说信心这是很重要的，是要坚定的，在什么情况下都要坚定的。我在上海虽然只等了几个月，我也到上海这个北京西路这个陕西路那个一个教会很大的，我也去参加了主流活动，那里有这个1000000人的每次活动。我在无锡，我也到江苏路有一个教会，我也去，在这再等了2个多礼拜，我也去参加了主流活动。第二点，第二个这个两个字呢，就是圣灵。第二句话呢，就是圣灵在我心中。圣灵呢，就是主，他是我呢有感恩的心。是我呢有所在的平安，有喜乐的生活，有永生的盼望。特别我记得也是2005年的上半年，当时呢我这里也讲过，当时呢这个我突然晚上这个背里痛，这个去医院检查呢，后来说呢做这个超声波呢怀疑我呢肝有问题，那么要叫我做这个 CT， 做了 CT 呢就怀疑我呢大概是肝癌，因为里面有黑点。根据我的情况呢，我过去一直是我在六困难时期呢生过慢性肝炎， 后来改革开放呢，又是公款大吃大喝，吃了这个脂肪肝，这个肝中弹。这次这个查出来核点呢，我也感到可能是出问题了，说这个有的呢做这个做了两次 CT 都认为有问题，后来做肝次，所以我去检查，第一次做了以后呢说找不到肝细胞，他们不大，医生也不大相信这个肯定有问题，说过一个礼拜两年这个好一点，伤口好一点，再做一次我是检查，面积呢扩大一点，就拿肝拿出来弄一点去检查。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前前后后有一个多月，在这一个多月里面呢，我说呢我也可以像一个在等待这个法院审判的这个一个在外，这个到底是判我死刑还是判我什么。但是呢后来也想想呢，因为感到肝炎呢这肝炎呢死不怕，这个很痛苦的，因为我在这个单位里也捡的很多。但呢这个当时呢这个家传兄弟呢也我跟他也讲起，他说呢应该呢交给主我们基督徒呢一起呢读心给主。所以说呢因为圣灵在我心中呢，我也感到应该呢有这个所在的平安，说和我呢也没有什么大的思想负担，我说一起等待等让神的来安排。而且我也给家里想好了，我说假如肝痛的实在太厉害的话，止痛药没有用的话，你们给我放音乐。我说我听说呢音乐能够这个使得你的心呢能够平安。我说呢我教会里喜欢听哪几首歌，特别阿伯五啊我的五啊这几首歌我一直想听的。但是呢感谢神，最后呢这个第二次再做出来呢又找不到肝细胞。他们还不相信，说三个月以后你再来检复查，三个月以后再去复查呢是核点呢已经模糊了，半年以后再复查呢核点没有了。说这个呢我感到也是一个基督徒呢因为有神给他所在的平安，他能够呢那么面对这些问题呢能够有一个平安的心来对待。另外呢我感到圣灵在我心中呢就自己呢假如能真正能够照神的话去做呢，一些事情就好办。但是呢，我自己呢感到呢，之前在这方面努力，但是呢也容易犯。 我最大的问题呢，容易发怒。我记得我在工作的时候呢，在办公室专门叫人家写了两个大字，自怒，就是我容易发火。这个，但是呢，实际上正像上一次一个传道人讲的，写座右铭的事情呢，是往往做不到再写，这做得到就不行了，就写了呢也没用，这个。但是呢，那我退休以后，像我现在不工作了，就不会再有愤怒了。其实也不是，因为家里的事情，对吧？现在你跟儿子在一起的时候，还有媳妇，这个关系怎么处理？你对小孩生子生女，你要怎么管？他们要怎么管？这里面也有矛盾。跟女儿在一起，女婿是外人。我平时跟女儿在一起呢，经常感到呢，我女儿很辛苦，感到这个女婿呢太舒服，这个就一直在这种想法，在实际上呢，就是一种私心，是吧？因为这一个是自己的女儿，一个呢好像是外人这样子看，当然还有一些呢生活上的看不惯，这些也许嘛，说这些问题呢，我。一出问题呢，有时候我爱人也提，太太也提醒我，我自己呢也想到，哎呀，不对，这特别想到这一段啊，这个爱心。但是呢，这个呢也不够。上一次我记得我在听这个王孝石牧师长老讲的，这个忍耐呢，我是这样子忍耐了，想到光忍耐呢不行，还有一定要爱心的忍耐。他举了个例子，我特别深刻。他说，乘飞机，你坐在旁边，你旁边坐了一个妈妈带了一个小孩，小孩哭，老是哭，但你呢要忍耐，用什么办法呢？用棉花或者纸啊，软软的纸呢，把耳朵塞起来，这样我就忍耐了。他说这个呢就不够。你看他这个妈妈呢，就是呢有爱心的忍耐，他不管小孩这么吵，这种耐心的。给他哄他，最后呢使得他不哭。他说我们做这个爱呢也应该要是这个人类呢要有爱心的人类，所以呢这个我看到也是不是容易的一个事情。所以圣经上讲的树尽如今也是这个哥林多前书讲的，如今常征的有心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最大的爱。所以我感到呢，这信心这个圣灵爱心这六个字，还有呢这个因信称义，圣灵在我心中，爱人爱神爱人如爱己，这三句话是我感到呢终身的受益了。作为一个基督徒呢，我看到我虽然还没有全部做到，但呢我经常呢把这个呢牢记在心里。因为我这个读圣经呢记性不太好，但这几个字这几句话作为我呢自己的一个行动经常一个准则。当然这三句话六个是三句话呢要做呢是一辈子的事，是永远做不完的。永远做，作为一个基督徒一直是要对照的。神给我的恩典，我上面讲的三点实际上呢给我的很多很多，刚才陈博士也讲了，我们实际一切都是神给的恩典。实际上我想想，我刚才讲到想到我的童年，想到我的这个青年，我13岁当学徒，我15岁就升业，16岁当时在苏州，我就拉省列车，大家看过这个老式的这个骆驼祥子，这个拉省列车不是冷的生活，正是牛马的生活。好的呢，我拉的不多，做了1年多，因为当时呢这个我爸爸这个工人失业，我妈妈我15岁就死了，我下面还有一个妹妹7岁，3岁一个弟弟，当时生活所逼，我只好去拉省列车。当然因为我年轻，因为刚刚后来刚刚解放了， 年多后呢，我这个把我们转业了啊，转业去培训了生育公民训练班嘛，培训以后分配到上海来了。说是看看现在的生活，我不愁吃不愁穿，说这都是神给我的恩典。说像我给家传兄弟呢经常讲的，像我们这一代人呢，实际上是要求不高的啊，要求不高，说呢这个能够有吃有穿就已经感到很不错了。说现在呢这个生活真的确感到很好，这一切呢也都是神给的恩典。因为也许很久不大讲话，这个一些结论说讲得很乱，我讲的这些呢给大家分享呢也浪费了大家的时间，谢谢大家。
刚才陈伯伯在上面说他生病的时候让我觉得很惭愧，为什么呢？因为他女儿跟我是高中同学，我就觉得在这个教会里很多时间我真的觉得自己很忙，我觉得这个家庭很忙，有两个小小孩，但是呢看到教会里很多其他家庭就让我觉得自己很惭愧，很多时间我就觉得跟这些家庭相比的话，我没有好像没有理由 complain 任何事情了，没有理由再说自己怎样忙。到这个教会我已经很多年了，有一次我记得有个朋友问我说，问我什么时候受洗的，我觉得很惭愧，我自己回去算一下，我是15年以前受洗的，那时候是92年二月份嘛，所以现在已经要近16年了。但是呢跟很多朋友比起来，我觉得自己的灵性上很欠缺，那为什么呢？所以我今天只是想把自己，我说起来有15年受洗了，然后把我这当中的一些经历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我觉得对我来讲信基督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这跟从小的生活环境有关，可能因为我呢从读中学时候起我跟我祖母住在一起，我不晓得上海可能有个向阳路大家比较熟悉的地方，专门卖一些就是说假货或者怎么，那边旁边呢有个向阳公园，现在公园我小时候呢就在那边长大的。我祖母呢她本来是上海一个私立学校的校长，解放以前，所以我小时候跟她去公园里呢，她那些打拳的朋友啊，老头老太太啊，都是一些就是30、40年代，那时候我记得他们有男青年会、女青年会、基督教会，很多就是那时候的一些在里面的成员，很多都是那时候留学的。所以我记得那时候在我高中在大学1、2年级申请出国的时候呢，那些老太太就会很主动的跟我说，哎，我帮你写申请信，我来帮你看看哪个学校。那他们写的信呢就是说跟学校的老师不能比的，就是真的写得很好，就是因为他们就是说 I appreciate thank you in advance 吧吧吧，这些是对他们这些老太太来讲都是信手拈来的。那我呢从高中的时候呢就常常跟这些年长的人在一起，因为跟祖母生活在一起嘛。那时候上海有几个教会，就是像天主教礼拜堂徐家汇一个，然后在静安区有个穆恩堂，然后那时候是在85年到90年这段时间，我记得每年的圣诞节有那个音乐崇拜。那时候在上海的三自爱教会不是对所有人都开放，好像我记得那时候在我高中的时候，每年圣诞节那个烛光晚会的票子是一个really privilege， 所以跟我好的朋友呢我才会带他们一起去教会，我们去听那个圣诞崇拜，也是大家都希望能够一起去的。但是呢那时候教会的门不是对所有人都这样开放，而且可能在尤其在大学里面好像这是一个 fashion 一样，所以就在我90年出国以前就常常去教会。然后90年以后，我那时候刚到美国来以后就有去，因为在学校里面我是那个教会学校，教会学校就是有很 很强烈的就是学生团契啊，这样去教会就真的是很巧。有一次好像牧师师母要回上海，我说哎呦，请你帮我带一点点东西啊，那时候做学生，然后我就把我爸爸妈妈的名字写在上面，电话号码写在上面。那我师母说哎呦，这个人是我小学同学啊，你妈妈是，我真的觉得很巧很巧，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呢？然后正好就是 happen to be， 他们因为是也是几十年以前他们是上海一个教会学校一起长大，然后进那个就是一个比较四三女中，他们都是同学。然后在这样的情况下面呢，牧师跟师母也是等于说特别关照很多，每个礼拜就去教会。然后到92年的时候好像受洗，就是水到渠成顺理成章的事情，没有任何 struggle。 而且对我来讲，因为我妈妈自己是医生，所以我小时候也听她讲了很多，因为她自己也是一直教会学校，一直到后来没有教会学校。所以她就说她自己做医生，她说很多东西真的是医学也解释不了的东西。人的生死很多东西真的，因为我自己不学医，我想医生总能解释，我是不能解释。但是我自己听妈妈这样说，我说哦，就是对的。然后再反过来想想进化论，我就觉得哎，我是不信的，绝对不是这样子的。所以对我来讲，就是那个这一关解决了以后，受洗然后去教会根本就不是问题。但是我受洗了以后，我觉得对我来讲两件事情我很难逾越。第一，我这个人可能就是从小在中国读书，然后是这样受教育，一个教育体制下来的，我非常就是目标很明确，就是说我读书就是为了考试，如果跟考试没关的东西我不看的，然后跟考试有关的东西考完试我全都忘记的，我不担这个心。所以呢，我就是说好比说像我们那时候读 PhD 的时候有那个 qualify， OK 要考可以，我可以考满分，但考完我全都忘记，什么都不记得。在大学也是考英语的时候好像考级，考四级考六级， OK 我可以考满分，但考完以后还是会忘记掉，什么都不管。所以我就觉得这现在成为一个弱点，就是说我觉得哦，我相信是有基督的，是上帝救我们的，但是圣经那么厚一本就不要看了，实在太费时间了。我平时有很多很多事情要做，我没有时间去看圣经，所以这个就很就很少。另外一个呢，我觉得又就是从小肯定也是我们受的教育，我觉得我一直是很要强，就是说我没事情我不求人，就是好像小时候就是我自己爸爸在同济大学，他做院长做系主任，我的那我就说我是一定不会进同济大学的，不会跟你沾边的，我一定是要自己去考的，然后你是做这一行的，我一定离这一行很远的，我一定是靠自己才行的。所以我小时候呢，我记得我爸爸就说你不要这样，你好像就是得理不让人的这种样子，你以后你会碰到很多挫折会怎，我觉得没关系，我就是这样啊，我读书靠自己，我做什么我都靠自己。我觉得我们那时候就是有一种教育比较受影响，就是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所以很多事情都是觉得我自己努力我自己做，这样的做法我觉得在人生的最初二三十年都没有问题，因为很多事情都是靠一个人的。但是到结婚了我就觉得比较困难了，很多事情不是靠我了，有另外一个人有一些 out of control， 就是说我希望你这样我希望你这样，他不一定听我的。那时候我记得我结婚以前，我有个姑父姑妈，他们是外交官，他们不大说话，但是说话呢好像都是比较重的那些话。所以我记得我在结婚以前他们跟我说，就是说以前你是靠自己一直都一帆风顺，但是你要记得结婚以后是两个人的事情，你不能一切都是觉得我要怎样。那我渐渐的呢也体会到了，但是我觉得还不是很明显，直到有了小孩，尤其小孩读书以后，我觉得这真的是累啊。我自己以前读书我从来不用这么担心的，因为小孩真的就是我再怎么跟他讲这不是他做的事情，所以我开始就觉得哎呦，我真的我觉得对我来讲 那个祷告真的很难。我好像从小的教育啊，怎样，我什么事情我好像不会去求人的，我不会去说，哎呦，求主来保佑。我觉得这好像是一个弱者才会这么做，否则的话，我们是应该靠自己的。所以，但是碰到小孩的事情，碰到家庭很多事情，我就不得不好像说，哎呦，主啊，你真的救救我吧。我好像真的是没办法，很多事情不是在我自己能够控制，不是我自己的努力都能做到的。所以这样以后呢，我觉得在过去三五年当中，有的时候我就想 try 试试看，有的时候就是哎呦，我也没其他办法了，这我再怎么做跟我小孩做出去的不一样，我只能求看，试试看。但很多我觉得这个小事情很多举不胜举，对我们每个人来讲，就像人与人之间的 relationship 一样，是靠慢慢体验的。你只有一件一件自己去试了，自己去做了，然后心去体会，会慢慢感觉到是不是有这样的事情，是不是有这样一个神，是不是有这样一个超自然的力量在保护着我们。我觉得这只有自己去慢慢体会的。所以我就觉得什么信跟不信，然后信了多久，这真的是无所这不是很有关系的。就像我这十几年一直有来教，我从来不排斥的，去教会一直有去。但是我觉得教会里面很多兄弟姐妹，他们受洗比我晚很多很多，甚至只有2-3年的，但是他在灵性上的成长很快，因为他有这样的追求，他会去读圣经，他会去问。但是像我觉得我就是读书，就是那是沈君一直说我，他说你读书你从来没有一样东西是懂的。如果说我要跟他 argue 一些这种理论上的东西的话，但是我说我考试就是比你考得好啊，我们要不要试试看。所以就是说我们考中学也好，考大学，就是在这样的，就是说我是觉得我就 very 只求那个结果，因为我考试一定会考得好，我就是要把这个考。但是从我们做人，我们在生活当中，就是很多东西都是低调的。然后我现在我尽量就是有的时候去那个查经班嘛，查经班我每一次跟兄弟姐妹大家一起读圣经，我觉得真的是有长进。每一次登着的读到那一段一段，大家就是说，我觉得对我自己平时的生活也好怎样，真的会有就是说很多不一样的体会，很多这样的就是说领受。所以我知道有很多朋友就是为大家聊天的时候觉得，哎呀，我真的就跨不出这一步要受洗，然后我觉得我会有很多还没有明白的道理。其实像我这样的例子，就是说我受洗15-16年了，我还是真的很有很多很多我都搞不清楚的东西。大家只有就是说跨出这一步以后，会可以更好的就是说来领受来领会啦。 OK， 那就说到这里。
感谢主，我们刚刚有唱首诗歌啊，就是怎样数算神的恩典啊，还有就是说必叫你那个稀奇感谢乐欢呼啊。我相信弟兄姐妹大概也认识我哈，许多人都叫我秦妈妈。那也谢谢那个辛蒂，她前天打电话给我，我是住纽约。他打电话给我说，今天你们有着感恩见证，所以我在这里也在这里来数算神的恩典。在这个使者协会有举办2007年啊，有这个拆船啊，他今年的主题就是说我不能，神能。那我这里就现在就来见证啊，我不能，神怎样能。他的大能是如何的奇妙。 就是说圣经上说那个神迹随着我们啊，证实我们所传的真道啊。这个在这个十几年来啊，我一直很思念啊，挂虑啊一位啊亲爱的姐妹，我们已经失去联络十几年。我可以讲说，每每想起我到哪里去找她，在哪里啊，就是在这个1999，我认识这位姊妹，她的名字叫 Sarina， 她是从新加坡移民到那个加拿大多伦多。在1995年，我有位姐妹邀请我到新加坡的加拿大多伦多一个教会去做见证。那时候呢，我认识了这位 Sarina。 这 Sarina 姊妹，我给我的印象很深刻，因为她很谦虚，很善良啊，也很有爱心。那我跟她，我们谈谈说说之中她怎么样，她的声音非常好听，就像那个出谷黄莺啊，那么脸啊笑起来很甜美。那我们谈谈说说之中呢，她就跟我讲，她说哎，你我们结婚了十年都还没有怀孕，我们真想有一个孩子。他说请你为我们代祷了。那时候我就跟他讲，他说好啊，我说我为你禁食祷告一年。那当然他很高兴。后来呢，我是从多伦多回到纽约的时候，我就要开始来为这位 Sarina 祷告，禁食祷告。我想想哇，一年了，我那时候怎么会给他这么承诺一年，根本不可能嘛啊。那我想后来我想想不对，我想我讲这一句的承诺了，不是出于我相信是出于圣灵。后来呢，我就开始要为这个怎么样来安排我这个一年的禁食祷告。那当然不是那个三餐咯。那我本来通常我是早餐是不吃的，只有中餐跟晚餐。那当然禁食这祷告我都早餐我就分着是说我只有禁食一餐啊，这样。那起先呢，我就想说好了，我就晚餐吃，那吃中餐跟早餐。哎，这样子因为我这个人如果说我的体质是这样哈，如果饿过了头哈，我会发抖的这样子。那么禁食呢，我从前我是从台湾来的，我在台湾一个祷告山中立啊，我曾经有去训练过。我们到祷告山上去啊，只能喝水，我5天不吃饭，哎，我没有觉得什么，我相信说我能够胜任。这个禁食一年祷告我可以胜任。那我在想后来呢，我想晚餐不吃，那就吃中餐那么吃中餐呢，就是说也要吃到一点钟，然后再算到说晚上6-7点钟吃饭也要好几个小时，这样也不能够忍受啊。到了一两个多月还是不行，但是我还是坚持着来禁食祷告。那么后来我就想想不对，我还是又把它换成晚上那个不吃，吃中餐跟早餐。那么有人就说想哎，你这样干脆这样好了。有姊妹说那你就是吃中餐的时候吃到晚一点哈，吃到2-3点钟。那我说我不要，那这个不算禁食。我说我要很诚实的哈，来做这个禁食祷告。哎，结果我这个晚上啊这一餐啊我不吃哈，那我怎么办呢？像我那时候我没有做事情，那十几年前我没有工作，不做事情，我住在我女儿家，就是康州，那不做事情那就比较好了哈，我可以很多的可以休息。那么我女儿的这个保姆，她说每一次看到我是好像东倒西歪的哦，她很心疼。他总是说哎呀秦太太你不行了，你再这样禁食下去不行，你不要把身体搞坏。那我说不行，我是跟这个姐妹承诺我一定要做下去。到了是那后来我就用了晚餐，我就不吃饭呢。那么早餐跟中餐我晚上不吃的时候我怎么样，我就是说6点钟啊，我吃到中午不是1点钟吃完哈，6点钟我可以熬5个小时。 那六点钟的时候我就上床去睡觉。那平常我想这太早了哈，怎么能够睡得着？六点钟啊，不可能的。哎，很奇妙，哎，神也让我这个六点钟啊就睡得着，而且睡觉呢睡到六点钟睡到第二天的五点，那我不是又可以开始吃早餐了吗？我就这样周而复始的哈，日复一日的这样子进食下去。可是你知道吗？因为日子太长久了哈，但是你说太长久，你要一餐也是不容易啊，很辛苦嘛哈。那我们这个张妈妈又在啰里啰嗦了，又在说，哎呀，不行啦，你这样不行，你的脸色都苍白了，那个啊，怎么面黄肌瘦了这样子哈，啊，给他叽叽咕咕的。后来我想，哎，算了，我不能再进食下去了，我就想说，我明天开始我要吃饭了。你知道很奇妙，当我讲了这句话之后呢，读圣经读到哪一节？就是在诗篇呐，113篇的第十节。神说：“我要使不能生育的妇人在家中做多子的乐母。”哎呀，这句话哈，又把我的信心又提高起来。我想好，还是要进行下去。我那时候跟我们的一个师母分享过，那个时候师母叫孙昌仁啊，师母跟他分享过。师母说：“哎，这个就是上帝的应许，还是一定要顺服。”我就继续的进食下去。还是进食到差不多快到一直身体一直很软弱都没有力嘛啊，那么到快要到9个多月的时候，这个萨瑞娜呢突然呢打一个电话给我，哦，他说安妮，他说我们夫妻呢商量后，我们觉得是说你不要再这么辛苦为我们进食祷告了也许神不给我们孩子，是要我们有好好的来侍奉神。哦，他这个萨瑞娜这句话，我相信这个是神的恩典呐，神的怜悯临到我了。那我就从那天开始，第二天我就吃饭了，就吃喝了，那是快10个月。那么过后呢，这个事情就过到1999年，有一个真爱家庭退休会，你们大概有没有去参加过？我在那里哈，就是去晚上做点心哈，我要做汤啊、甜点啊、汤点，我要给伺候那个200-300个人吃啊。那时候我那个什么，我很喜欢做这些汤点啊，来给一些弟兄姐妹享受哈。那么好，有一位姊妹是从徐姊妹，她是从多伦多来的。他居然告诉我，因为我一直在想说，奇怪，我说到底萨瑞娜有没有怀孕生子？我这么辛苦，但是我心里想相信神的应许一定会给萨瑞娜怀孕的哈。但是我没有消息啊。哎，这位从加拿大来的这位徐姊妹哈，叫许欣兰，她第一眼看见我们已经几年不见了，她就跟我讲 ，Annie， 她说萨瑞娜已经生了一个儿子了。那当时我就是很稀奇哈，很感谢，很乐欢呼哦。那我想，那我没有进一步再跟这位姊妹问她说她什么时候生，什么样什么都我都没有时间，因为我要做那个宵夜嘛啊这样。后来我跟这位许欣然姊妹分开之后，我还是一直在思念这个萨瑞娜跟这个看她是不是。因为我没有他的消息，他也没有我的消息，就断了。那么有一次呢，因为他送给我，曾经他送给我一个录音带。那录音带呢，这个是他的名字叫梅兰，他一个妹妹叫紫兰。那他们两位姐妹歌声很好，所以他们都用那个诗歌哈来服侍神。那么我就去把他听听这个录音带。那么后来有一次我就知道说哦，那个他那个这个萨瑞娜人还不知道在哪里，因为多伦多已经没有他，已经说好像回新加坡了。据说是他这个妹妹子兰在新加坡出车祸过世了啊。那么他说他要加拿大呢，再回到新加坡去服侍照顾他的年老的母亲。那我就知道这点事情，那很奇妙。我在2个月以前啊，我有一个朋友啊，他的名字叫 Shannon 啊，跟我的外孙女儿的名字一样。 他说啊 ，Annie， 他说我请了新加坡一位主教啊，那个还有他太太来我们家吃饭，他说你也来跟我们一起来好不好？我说好啊。那么在吃饭的时候，我就分享刚刚哈、哦，我讲的这件事情，我说你们认识不认识，在新加坡很小嘛，地方很小。我说，你们认识不认识有一位叫做好像是那个筷子姐妹很有名，在新加坡的教会各教会认识她。那个主教的师母就说有，她说那个是她是生了一个儿子啊。那我说那可以，我就跟这个正主教说，你如果回新加坡可以不可以啊、哦、打听这个Sarina 的那个消息电话，我很想念她，很挂念她，我希望能够跟她通电话。哎，结果不久他这个主教给我回应了，他说就告诉我 Sarina 那个电话号码。我在上个两三个礼拜终于我们第一次通了电话，我们两个真的实在是说那种喜乐真的实在无法可以诉说哈、哦、就是刚刚就讲说那个诗歌啊，就是说必能叫你那个稀奇啊感谢乐欢呼。那么这个 Sarina 呢，最近呢他怎么寄来给我这个寄来给我这个一张照片啊，他这里就有个儿子，他告诉我是说，我就问他说，到底我跟他祷告的时候是1995年，啊，对不对？我1994年到1995年，啊，那什么时候怀孕的？啊，他告诉我，他说1997年的年头他怀孕，1997年的年尾他就生下这孩子，取名叫洪承耀。哦，那个早晨看见神的荣耀，你们主耶稣讲说你们早晨必看见神的荣耀，叫洪承耀。所以呢这孩子今年已经10岁了。那么哎呀，我说到这个照片他们那个，我心里很感恩哈、哦。然后他再给我一封信，他这么写，他说我来分享一下啊、哦、他说，亲爱的心结姐妹您好，天父爱你，首先我要谢谢你为我付上10个月啊禁食祷告，每天进食一餐，10个月实在不容易，你的恒心爱心使我非常的感动，谢谢两个字是不够的，只有祈求天父纪念你的付出的爱辛苦，得天上更多的祝福啊，加添在你们及儿孙们身上，恩典多而又多，祝福满满，你们美好的见证造就人心，荣耀主名，在此谢谢你的带导，祈求得到主的应许，终于赐给我们一个孩子，这是耶和华的产业，在啊以赛亚书54章13节，你的心啊，你的儿女啊都要爱耶和华啊的教训，你的儿女必大享平安。他给我这封信，我啊看完了，我真的是满心感谢赞美神。所以我说我在这里就是说神啊，我们不能，神能。再来，我再一点点小见证，他也给我送给我这个，他们这用都是啊，用唱诗歌来啊服侍神的啊，在新加坡，他这小瑞娜是很那个，到处去诗歌传福音的。那我这次就想说，因为Cindy 说要我要分享一下我这个。上一次几个月前我到台湾中国大陆去宣教啊，那么你知道在中国宣教实在很不容易，像我到国际礼拜堂，有位姊妹就跟我讲说，哎，你要小心哦，在这里那个传福音宣教哈、哦，他说公安局会来干涉啊，你只能够在教会传福音啊、哦、啊，不能够出去。那我说那我要带领人信主，我。这个来到教会的多次已经来到神面前了，有什么好传？我要传给就是说还没有到教会的，我要去让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是啊。那他这样讲过之后呢，那我因为在那里有一个月的停留，所以我很多时间啊、我怎么样呢来传福音呢？像我的大伯啊，他们家一栋楼有很多机会可以传福音，但是我大伯很害怕，他不许我一家一户的去传福音，那我怎么办呢？我就到街头上去了。那我街头上那更不简单，对不对？因为人家都回避嘛，我是一个人啊，很方便，到哪里说到哪里，我可能从家庭可以谈到信仰 那我就拿着我这本书哈、我相信有几位弟兄姐妹也看过我的书，叫《传神大门》，这是我出这本书，我就带了这个书出去到那个街头上，那不街头上很多摆摊呐、卖茶叶蛋啊、生煎包子啊，那我就走到哪里就跟他们分享。我分享的时候，你知道要传福音你要怎么样，就是你要讲啊，你信耶稣没有，你怎么样，那从哪里讲起，那是最好的啊、那好，我就从那个问他，哎，你们这个生意好不好啊，怎么样，跟他谈寒暄啊，这样子讲。后来我说我这本书哈、我说送给你可以吗，我说这本书是我写的哈、叫《传神大门》啊，我的名字叫黄心杰。我说传神，我们就是传那个独一的真神上帝哈、耶稣基督啊。大能就是说我们人做不到，上帝能做得到。那我会问他们哦，比如说我跟这么一个卖茶叶蛋的，我跟他讲啊，他很仔细听。我说这里有一种有一只羊，我说这羊是掉在哪里？好、被山谷嘛。哦，他说这只羊是掉在山谷。那么我说这只老鹰呢做什么，他说哦，老鹰哦，那这个羊如果死在山谷底的话，老鹰就成为老鹰的食物哦。那我就跟他讲起说哦，那这个就是耶稣基督哦，我说耶稣就是代表牧羊人，就是代表我们的主耶稣，那么羊呢就代表我们世人。那我就跟他很简单分享说哦，羊与那个牧人的那个关系哈、非常的密切。羊呢不能够没有他的牧人，牧人也不能够失去他的羊，就好比说我们走迷了啊，那个我们的牧者哈、耶稣会来把我们拯救啊，这样子的。我就跟他讲说这个十字架的救恩，我就从这幅图画哈、我就很简单的来给他介绍。哎，他们都听得很清楚。我在讲的时候是对着一个人讲，结果弄堂跑了差不多五个人。那我想啊，我这个人就是说他们都听进去了，很侧耳听，我就见好就收，因为不能够待留太久。那个公安局的时候一直在旁边，他们就在巡逻要抓那个抓这些摊贩，那我就会那就是会到另外一个地方再继续哈、用这本书来宣扬这个福音。我很感谢神，就是借着这本书带给我的这个传福音上的那种非常有功效很大。那我就把这个书送给他们啊。那么那个我起先都不知道说拿这本书出去有这么方便啊。那只好像我这本书成为我怎么样带我进入那个群众的那种管道。带我进入，也成为我那个能够借着我这所出的这本书能够行走千里路，所以我的那个负担对中国那个传福音的负担很重，所以我继续呢还是要到中国大陆各个地方，无论是天涯海角，我相信我不会拦阻，我都愿意来摆上在这里简单的跟各位分享把荣耀归给神。
那我就是很简单的分享一下，就是说那个就是感恩的是今年对于我们家来讲是非常值得感恩的一年。那我们也就是实际上是在每天的当中，那我跟申弟两个人在家谈论的时候，实际上是每天都很感恩。那我愿意在这地方就把这个我们感恩的心能够向各位见证出来，因为实际上是我们今年老二来的是比我们预想的要早，那个按照生地，因为做事很有计划性计划几周来了以后我怎么样安排啊，休息一周，然后这样的话就可以迎接老二来。结果没想到3月18号生地还在教会，我们还挺着个大肚子还在发了个单张的时候，然后星期天我们到 City 去，刚好谈妥了一个就是说来坐月子的一个月子婆。结果没想到星期19号晚上的时候， 身体就痛得不行，但是那个时候身体可能是因为刚顾念我刚换工作，他也没有叫醒我。在早上的时候就不成了，哦，那个时候还没换工作，身体就说哦不成了不成了，赶快今天你就不能上班了。然后我们就去了，就没想到一去了医院就说今天就是这个小 baby 的那个生日。那后来出来以后我们很感恩，就是说当然就是有很多东西床柜都没塞到不好，就那段时间搞得我们很累。因为我们特别感恩的一点就是说，最起码我们也找到一个帮手，虽然就后来他们有很多事情是我们身体也不很不喜欢，我们也很不喜欢的一个，发现实际上就那么临时找的也不是很好的一个那个，但是无论如何就说神能够给我们安排了一个，就是我们特别感谢神的，就是在那个我们坐月子当中还有月子之后，那教会里众多的弟兄姊妹，就是众多的姊妹给我们送吃的，给我们帮忙，那就是因为太多了，我想。不想在这个没法在这方就说一把你们的名字说出来，因为这个太多了，因为很多弟兄姊妹给我们那个送吃的，这也是我们值得特别感恩的事情。我们在家讲也是经常讲到这个教会的弟兄姊妹的一种爱。那还有实际上是我们小 baby 出来以后，那么特别感谢神的一点就是说，我们神就是说很奇怪的，就是很奇妙的，就是说让我们两个小 baby， 让我们两个老大老二都非常的乖。就是说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没有人帮我们的忙，那没有人帮我们的忙，如果要是像很多那个很大家常见那个小 baby 那么不乖的话，晚上也睡不好，我想确实很难，那是很难的事情。但是神特别感谢神，神就是说特别给我们老大非常独立的那个一种性格，包括现在三岁不到的时候，他就可以每天早上自己把衣服穿好，自己虽然有时候把裤子会穿反，但是穿好下去，然后自己把电视打开，自己看电视。就说我们跟圣经讲，就是说神有时候顾念我们，可能就是说人的真的不够，然后这个我们老二也是个很乖的老二。那还有一点，我个人我就特别感谢圣经，就是说即使带两个小 baby 很不容易的时候，那他也并没有忘记教会的服侍。因为很多的时候，因为我是刚换工作，然后好多事情根本上是顾及不过来的时候，那圣经有时候要很感谢主，就说让他也经常提醒我，就教会这个事情你别忘了做，那个事情也不要忘了做。那还有一个事情，那讲到找工作感恩的事情，那这个我也是想简短分享一下。我是觉得这点就是说神真的是很看顾我们。那实际上是我也是犹豫了很久，就说该不该离开我原来工作了将近六年的一个地方。因为在原来那个地方工作真的是很轻松了，因为做 modeling 坦白的说到了这个时候都是很轻松的事情，每天的那个。就后来当神给我看见，就是我们决定要出去发出 email 发出去，把我的那个 resume 发出去的时候，很快就有很多公司对我非常感兴趣，而且要给我 offer。 但是 somehow 就是最后总是会发生一点小事情，就是接着有好几个工作，结果神都走了。那我们很清楚，不是说他们不要，他们真的很对我很感兴趣，也下决心给我们 offer。但是不是因为这个那个客户的钱没下来，就是要你等一等啦、或者你看你有一家公司，那家公司那神走了，那个工作也是因为说 CEO 要来见你，那我说我不能那个，我今天刚见你，不能明天我又请假，就是说我没有理由说我要请假，就这么工作都不做了，就是频繁来见你这个 CEO。 那三号最后就是说又建成了，那神也阻拦这些工作，那发现这些工作实际上是职位都是很高，而且薪水也都还不错的，那神也阻拦。那很有意思很有奇妙，就是还有一个工作呢，就是说做 quant fund， 是这个我讲的是前面这个好几家都是做，当然那个就是见 CEO 的那家那个不是宽放的，但是那家对我的这个 background 是非常感兴趣。那前面的几家都是做宽放那个 hedge fund 的，那这家也是宽放的，也是对我感兴趣不得了的，那个去了 interview 三次，他最后神就是说也走了。那个我们当时还不知道，结果神把我带到一家跟我原来的公司做了完全不一样的那个，而且整个的 culture 是完全相反的。我原来在那个三 D 手下做的时候，那三 D 那个人就是完完全全的一切都是非常 qualified， 就是一切就是包括你休假都是按照四分之一天来休假，算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你要跟他去 talk 的时候，这是我的那个理论，这是我的 data 怎么样 support， 这是 statistic 那个一讲你根本不用讲话，这是我数学公式。结果后来神把我带到一个公司， 那个人，我们这个公司是一个 fundamental 的 fund， 而且是确定那个 emerging market， 就是确定这些像什么韩国、中国啊，这个香港啊，这些台湾的这些股票是最多的。那我们这个老板根本不对那个对 fund 就是对 quantitative 的就是说毫不那个。结果后来我去工作了大概一个多月，就是那个八月份，我想一下子八月份的事情，那个所谓的 subprime 一出来，哦，那我突然知道，原来我们跟森迪还在家讲说，为什么纳闷，沈总是那个，森迪总还是说，哦，那个沈这么做肯定有他理由，沈这么做肯定有他理由，肯定是有什么事情，我们虽然不知道，那森迪有时候还这么讲。那等八月份 subprime 出来以后，我就知道，那前面几家要连续两家要给我那个 offer 的，都是做 mortgage 的。然后后来就是有个矿产的那个就是很有名的一个矿产叫那个公司，在八月份一个月就当了他的房子从20%几当了最多的一个房子是当了30%几。那当然当时对我因为我做的工作他就对我的一些 modeling 是非常感兴趣，那很感谢神，也许是神，那我们现在想想就是说神看到我们家里的情形，看到我那时候换工作，如果八月份刚换工作就是六月份刚换工作去做这样的事情的话，你知道这个放的不会很稳定，那不会很稳定肯定是新进去的人肯定是那个的，那神把我带了一个就是整个 culture 完全不一样，根本他们根本不 care 你这个 formula， 根本不 care 你这个 quantitative fund。 我原来在那个在三里手下做就说你只需要一心一意来 develop 这个 model， 然后其他的一些事情你打个电话去他都有人可以跟你做的，和这边不一样，这边就是说从头到尾一切你都要自己去张罗的，就完全不一样了。当时还在纳闷，那后来等这个事情发生了以后我们才知道，那神所做的事情真是看到比我们要远的事情，那神真的是，我是觉得神在保护我们，保护我们最起码我们家，因为那个时候如果我刚去做事，如果要是去了一个不太稳定的，也许看见了一个工作就是我原来工作还有点挂钩的话，只不过是换一种 instrument 做的话，也许容易上手，但是你不知道这种事情发生会怎么样。但神把我带到一个完全文化，就是个公司的文化和做的事情完全不一样的地方。虽然一开始确实是很难，那个鸡同鸭讲可以这么说，你跟他 talk 了一些东西，真是鸡同鸭讲，经常跟他 argue。但是也很感谢主，就是说最后 talk 了几个月以后，他想想哦，这个还是有道理，最后还是来按照那个还是来做。但是最起码神在这个过程当中，神所看到的比我们要远得多。那也是说你看他首先神所兴起一些很小的事情来阻拦的，让我们不要接受那些 offer， 或者是那些 offer 最后没有 somehow 就是就不了了之的那些 offer， 最后神把我带到这个地方，那神有他的有神真的是是有他的有他自己的安排。那个时候呢身体很老总是说哦你也许神是好事，尤其是那个我们认为哦这个工作是真的要好，那个职位要高，配的要高，无论从各个方面来讲真的是很好，你走去都可以什么都一大堆钱都等着你，是因为那个家族有很多钱，那个家族是个 billionaire， 哦就说要拿出两个 billionaire 来给你们这几个人马上就可以做起来的。那就想这种机会，那当时我还在家里还在说我的经验实在是真的是不能胜任这样的工作，那神觉得你不能胜任这种工作的，神也把这种工作给拦阻，就是说神也不会让，那神最后给了一个也不会是职位也不是很高，但是做起来以后还是很有前途的一个工作。那么是真的为这个事情是真的是很感谢神的，因为在这个整个前年的过程当中，实际上我们每天都是非常感恩的，都是非常感恩。因为无论是从我们小孩，我们在家谈起来，哦，我们看小孩的很多事情都不让我们操心，那实际上是很多事情也不是说我们，那很多人觉得我们好像在劝小孩，就像劝那个 military 那个训练一样的，实际上不是的，我们在家给我们小孩有很多自由，但是神也很感谢神，就是说神让他们小小的年纪都能够看到，就是说要分担我们的很多事情，又不你跟他讲道理，我们跟他讲道理，他们都很听得进，那我每次都是跟他说，哦，你现在大孩子，我们之所以叫你不要做这个事情是因为什么什么，因为什么原因啊，他都听得进，那过了一会他也会重复，所以说这是很感谢主的。那就是那还有一点就是很感谢主，就是我原来就是一直想要把旧约就是说很系统的能够很系统很认真的读过来，以前读都是那个很快的 review， 对这个故事你大体上了解一个大概的，这样读过来的。那 就是说虽然我现在每天早上六点钟就六点来钟就离开家，然后晚上八点二十几分来到家，但很感谢主，就是说有一点点就是特别感谢主，就是说最起码让我在上下班的路上，那我有足够的时间，最起码就是上下班的时间都有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来那个读那个圣经，那是给我就是说很认真的来读那个旧约的那些，现在因为读那些先知书，我发现哦，原来那个里头实际上是比我原来那个所那个浏览所记住的一些东西要丰富，内容要丰富的多。那很感谢主，就是说因着我虽然就是说很早就离开家，到很晚，到八点二十多分才会到家，但是当中最起码还有时间能够很系统的来读，我是很感谢主。那这就是说，这也是我跟大家分享的，因为是整个实际上是整个全年，像我一直强调，就是整个全年我们家一直都是实际上是身体和我们都是很感恩的，所以说我希望能够把这样的感恩能够给大家见证出来。
弟兄姐妹大家好，时间还有点啊，我就很快分享一下就是我们家的一个经历。这个本来我是跟姐妹讲，如果也是跟工作有关的，如果这个结果发生的话，我是要到感恩节见证来分享。结果呢，这个现在分享的是另外一个结果，对，但是我觉得这个结果也是我们在这个当中也学到很多，主要是在祷告中来寻求神的旨意，并且是在祷告中来互相顺服，这个也是跟工作有关系。在今年二月份的时候，就是工作中突然出现两个机会，一个是呢本公司要派我到这个伦敦去负责亚太方面一些工作，另外呢是中国的一间保险公司，就是最大的保险公司之一吧，也有一个很好的这个职位，就是让我去，等于这个公司是，跟我现在做的工作是完全不同的，就是、说是，怎么说呢，就是、说是在公司的一个很大一个公司的管理层的工作，这两个工作我觉得都是很。从人的智慧来看都是很好的机会，也感谢神，我在现在这间公司已经做了10年，现在突然间本来觉得做得挺好，没有什么太多的想法，现在突然间出现两个机会，那么就在这两个机会之间 debate。 当然我姐妹就是希望我们去伦敦，因为她对国内的话，因为有很多听说这个海归的回去以后，就是说从生活方面，从工作方面，从对家庭方面都有很多挑战，所以不希望去国内。那么我们也就说祷告，那祷告的过程中，这个我就简短不，就有很多的这个 development。那么最后呢，就是说，我们曾经跟一个姐妹分享，就是法拉盛教会的一个姐妹分享，那么她就说，这个神不会让你在两难中选择的，就是说你一定会给你一个，神如果给你预备的话，只会给你预备一条路，不会让你在这个两个灯不知道选哪个好，结果事实确实是这样，就是说这个自己公司那个英国的工作就后来就因为高层人事的变动，后来就没有再，就是我决定就觉得这个风险已经很大了，就没有再去。那么就很简单，现在就很简单，就是要决定要回国了。当然这个在这个过程中我也感觉到，就是姐妹就是心里很就怎么说呢，很不舒服，因为觉得这是一个相当大的变化，牵扯到孩子，牵扯到整个家庭的变化，还有这个从现在这比较稳定的一个生活到国内这样一个相当就是说复杂的一个环境里面。那我们就祷告，从人的智慧来看，就说这个好像对我来讲是 no brainer， 就是这个工作确实是好像没有什么，就我在这工作10年的话，应该最终的结果就是应该这样一个工作，因为从 待遇从这个其他的 upside 来讲都是要比现在好很多。另外这个公司当年我们在讨论这个时候，比如说从二月份开始讨论的这个机会，到十月份到八月份，这个公司股票是一路飙升，曾经一度快达到这个10000亿人民币的这种市值的这种情况。所以说你感觉到你去的话有很多很多可以得到的，但是呢，但是就是说从家庭里面怎么样来达到一个就是意见的一致吧。那我们曾经有一度我说这个工作你为什么，就说我知道国内是就说你的担心是什么，但是就说请相信我，这个肯定没有问题，我也是一个主内的弟兄，对不对？这个但是这个好像从人的话里面就是很难说服他，就是说曾经一度我们就达到就说他要问我，就是我怎么样才能让你就说来停止考虑这个工作。我说那个很难，就说恐怕只有说我们快搬家的时候你说我要跟你离婚了，那时候我可能真是我有可能就说考虑那确实不值得这个为这个家庭为了这工作来放弃这个家庭。但是我们也只是说等于说一种笑话，实际上就说我从这个过程中我也考虑到姐妹心里这个 struggle 确实很有 struggle， 就说是那么我这个话既然说出来了，对他也是一个很大的就是说也是一个 shock， 就说好像我确实是从人的智慧来看这个就说不可能再回头了，就说这个已经看得很明白了。那我他也在就说心里也在慢慢调整，那么调整的话就是我们决定一起来向神来求来祷告。那么祷告呢就说神你来开路了，就说一切都交给神，我们就不把自己的心意来放在这里，而是求神的心意。那么我觉得很奇妙，就是首先姐妹她自己在这个过程中首先心好像有软化，就说他说我最后你的无论什么样选择，无论我高兴还是不高兴，我就会接受这个现实。所以我觉得这样就说这样挺好，就是但是这里边有很多地方我省略掉很多细节，所以有时候可能不是很连贯了。就是在我想在什么时候这我们继续祷告吧，就向神祷告。向神祷告的过程中正好我们八月份的时候，因为我们今年我们是去年九月份生了孩子，所以我在很多这个教会主日学都没有参加。但突然有一天就是八好像是几个两三个月前一天，就说参加了这么一个就是门徒训练的主日学。这个主日学正好那天内容就是什么呢，这个内容是就是如何明白神的心意。所以我们在大家在讨论这个如何明白，如何听见神的声音，如何明白神的心意。那么这里面就是他又提出几个问题，就是说你在做选择的时候你应该考虑到哪些东西。那么有几个他可能要一共有五个，我现在好像记不太清楚了。但是第一条就是说你做的这个选择是否符合，就是说对神的国神的意是否有意。那么我觉得当时的话看了这个以后，我就觉得对我冲动挺大，我就说回头回家就跟姐妹说我们就这样祷告吧。我现在我也把自己就是完全放开，虽然说在人的智慧里看到已经是很显然的一个答案，但是我现在也是把自己交到神的手里，就说是来真正的来就说求神的旨意，看我们的这个决定是否对神的国神的意以及其他的还有其他几个问题是否都能够有益处。所以也很奇妙，所以我们就开始这样祷告。祷告的过程中就说我们两个人就是原来都很紧张的这种心情就慢慢就放松了，就是说 就是都能够接受，无论怎么样的结果，无论是留下来，原来我想，我曾经就说一度觉得不可能留下来了，就留下来的话就是不能想象，我不会傻到这种程度，就说是放弃这样好的一个机会，但是最后经过一段时间祷告，就是我们都能够就是能够很平静的来对待就是各种结果，那么后来呢，就是这个也很神奇，就是刚才前面几位弟兄姐妹有分享，就是说当你在寻求神的旨意的时候，神是他不会让你在一个就是说很两难的情况下来做出一个决定，最后这个抉择就是事情发展的一段这个情况呢，就是说我这个工作就是我暂时那边也出现了一些情况，但不是说就也像刚才 Adam 一样，不是说就是说他不接受了，是因为我当时其实条件比较高，我也没有，我后来也放松了，我也没有去 compromise， 就说是就在他给我很好的条件以上，我还有一些其他条件，我也没有 compromise， 我没有去妥协，我就这样就说这样就做，或者不行就算了。那这样的话，最后就因为一些原因嘛，就把这件事情先暂时放下了。那么同时呢，我自己工作这边，所以我在十个月里面，本来两个比较很好的机会，一个是去伦敦的机会，一个去中国的机会，我都放弃了。那么但是呢，又是也感谢神，在现在的这个工作中呢，在纽约的这个工作也有一个很好的机会，让我就是从一个行业的一个转变，还是本公司，但是从过去的一个传统的这个再保险的这种工作，一种比较技术性和 sales 这种工作，转到一种另外一个新的领域，就是关于就是保险行业的这种融资以及购并的这方面呢，就是有关投资银行方面的工作，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好的一个机会，而且同时做这个工作中呢，跟国内的这公司并没有冲突，就是不是说断了就断掉联系了，而且是通过这样的工作跟他们有一个更好的一种合作，从这个合作中有更多的了解，所以我觉得这个机会呢，就是反而就是最好的一个机会。那么所以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可能说的比较简单，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就是说把心真是神是很奇妙的，就是说你真是祷告的话，当然祷告也小心一点，就是说真祷告的话，神是真是会给你这个，就是说他会替你做出决定来的，就会他不会让你就是说永远是陷在这种两难之中。当时也许有的决定在你看来可能跟你当初以人的智慧这种所想要的这个结果不一样，但是这个过程，这个夫妻两个人在这个过程中能够把心放下来，然后互相能够在祷告中得到互相的理解，最后能达到一致，我觉得这是我们得到最大的一个神的祝福，所以我就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好，谢谢。
15分钟到20分钟，希望大家还有很多人希望分享。那个是杨健呢？
我没有什么准备，这被临时赶上架。确实是有好多这个需要感恩。今年4月份受洗本身这件事情就是蛮需要感谢，就是说秀东安排那个受洗班，本身我还是有点犹豫不决，然后后来遇到那个徐树弟兄，然后还有那个受洗班本身彼此互相的那个交通，都让我收益蛮多的。然后这个生活当中，就是说我感觉就是说变化不是那么，就是说不是那么一夜之间就发生那么大的变化，但我就觉得 有一点比较好，就是说我每个星期这个上班，然后这个到星期五的时候，我就觉得蛮盼着星期五晚上就有那个查经班，然后查经班以后，然后就觉得好像自己会有个充电那种感觉一样，然后就会遇到一些事情啊，遇到一些东西，自己祷告，然后自己查经，然后就是说有时候一些事情就是说自己想不通的，就是说读经的话，有时候我觉得就好像是一个好朋友，读好书就好像跟一个好朋友在谈心一样，会让自己有一些看见，然后就说让自己心里边蛮平安，有一些平安有喜乐。另外就是说我原来我感觉我就是说我这个人有很多不好的地方，就是说性格很骄傲，眼高过顶那种人，然后这个嘴很刻薄，这个我觉得就是说很容易伤人，然后所以就是说我觉得就是说念书或者什么原来的时候都不觉得，就是到工作当中或者说在家庭当中，就是因为自己这张嘴我觉得伤害了很多人，然后就是说我就求神，我就说求神这个怜悯我，求神这个时时提醒我，也求神管住我这张嘴。所以我觉得我觉得还是蛮神奇。我觉得就是说我原来就是说比方说这个发脾气啊或者是不好啊，然后我觉得这个受洗以后，我觉得好像就是说在这个嘴上，我觉得好像比原来好像有蛮多的改进。但就是说我不是说我现在就是比原来好很多，但我就是说自己感觉到好像自己就是说一旦这个嘴里要说出特别不好的话的时候，好像我心里面有时候就会有一个提醒，然后我就尽量能不能就是说把这个时刻推迟一下，然后自己能有一个认罪，有个祷告。然后就是蛮奇怪的，就是有时候比方说夫妻之间或者是跟家里人之间，当时在那个瞬间很不愉快或者很不怎么样，我把这个事情推迟了，我祷告完了以后，然后用这个认罪也替家人祷告，然后这个第二天以后反而大家这个交流反而就会好很多。所以就是说都是蛮奇妙，就是说这些事情都很多。然后在工作上的事情也是有时候就觉得自己觉得好像这个 situation 好像对我真是很不 fair，好像就是说觉得这个同事好像这个好像懂得也不如我多，也没有 experience 多或者怎么怎么样。但后来我就是学会祷告，看看能不能就是说看看这个同事或者我们的 manager 他是不是有一些他的难处或者是什么样，然后给我比方说比较 challenge 的工作，然后我也会祷告，我就说求神与我同在。反正就蛮奇怪的，就是反正就感觉就是蛮奇妙的，就是有时候就是说自己这样祷告完了以后，我说求神拉我一把，这个事情确实太难了。好像这个这一天好像就不管这个老板给我多少的事情，这个事情好像我就都可以应付下来，然后有时候好像还回家蛮准时的。所以就是说这些零零碎碎这些事情，就是说都让我觉得蛮感恩。然后另外一个事情我想感恩就是说给家里人这个给家里人这个传福音，就是说也是相当于就是说比较困难，比方说给我爸妈或者干嘛，就是说他们跟他们传福音，他们就会说这个平常都是他们在指着我说，现在等于我怎么好给他们讲道理。就是说但就是说也蛮奇妙，我就是说我后来我也没有办法，我就是说我现在这些工作上或者生活上我有难处，那我就请我爸妈替我祷告。就是说反而就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因为我的一些难处或者因为我的一些原因，反而就是我爸妈在这里边 借着我学到一些功课，然后我妈那个前一段时间她也这个在电话里跟我觉知愿意信主，所以真的是很感谢主。然后我爸现在也不是很反对，就是比原来也变化，就是也有很多变化，所以就是说就是说真的是很感谢主。那我就说这些，你谢谢。
我也分享两分钟。我首先就是我会分享两个事情，一个首先是为神，为我们的教会感谢神。我从去年，因为知道这次有一个就是感恩见证，所以就会像去年的时间，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是鲁俊、艾登和我，但是我们在一起开执事会的时候，我们真是祷告，我们心里恐惧战惊，因为不知道前面的路怎样。但是后来我们看见弟兄姐妹大家正是在圣灵的带领下，因为我们看，就是我看我自己实在是什么都不是，就是根本就没有这个能力，或是跟弟兄姐妹就是怎么样谈，真是谈不上说来做谁的，就是来带教会的带头侍奉啊，这些都看我自己真是什么都不是。然后回首过来，因为那时候确实有很多事情，我其实也知道我差不多在一月份左右要去开刀，所以真是自己的事情，教会的事情，那时候真是每天跪在神面前祷告。后来呢，就是真是感谢主，就是先讲教会那个，我们也看见今年教会就是有两次受洗，受洗的弟兄姐妹看见他们在主里面受洗的时候，真是满心欢喜，真是把感谢赞美归给神。真是或是他们提到我的名字的时候，我都是不愿意提到，因为真是荣耀赞美都是神的，因为真是看自己真是什么事都不是。这是就是我们就简单讲，我们真是感谢神保守他的教会，真是保守。看见教会，我们那时候祷告就是说，真是盼教会复兴，盼望的主把得救的人数加给我们。所以我们看见很多弟兄姐妹还没有信主的，从其他地方来到这边来受洗，其实都是我们的喜乐，真是神把喜乐加给我们。还有一个就是我在这想着要，就是今年我去做那个心脏手术，我也知道就是很多弟兄姐妹都为我祷告，因为这个手术去见医生的时候，医生说大概就是90%，可能是94%的成功率吧，就是2%的死亡率，2%的就是有后遗症，失去记忆啊这些，因为这个手术也是很大的，心脏那个换那个阀物，就是，所以就是当然这里面就很多弟兄姐妹的祷告，弟兄姐妹也打电话来，我在这里真是也感谢神，事后也弟兄姐妹也就是也很多的爱心，我在这里就不举名，就是真是感谢神，也感谢弟兄姐妹的爱心，因为一直是没有机会在这里，就是谢谢弟兄姐妹。就是这里面当然我自己也经历神的恩典，我这里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不说了，就是好吧，我就讲到这里，希望弟兄姐妹还有大概10分钟的时间，大家能够简单的把就是感谢赞美就是在这边来分享，谢谢。
大家好，我是今年9月份来这个教会的，所以还不认识很多人， 名字叫珍珍。然后我首先我想真的向大家道歉一下，因为我个人的要求可能把今年的那个受洗名单换了好几次。就是这段时间来到教会的这段时间，我真的都很感谢大家。因为就身边有很多长辈真的是对我非常好，而且就让我非常感动吧。就我本身我家里人因为都不是信主的，除了我弟弟之外，所以说有的时候自己也会就是碰到身边的人说就你干嘛周日去教会，就觉得就他们不理解，自己也会有的时候，不好意思啊，我中文表达能力不行，就会有会胆怯，然后就会以各种各样的理由觉得就是我现在要考执照啊，我现在要工作，而且现在还要拿一点课，就会找各种各样的理由说哎我这个周日不去了。然后就因为现在时间很短，可是我真的我很想感谢大家这段时间给我的照顾，还有真的很感谢神。就此而已吧，好，谢谢。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沈瑶，就是我今天都没有想到我要站在这里跟大家见证这些事情。但是刚刚听了 Adam 见证两件事情，这两件事情我也非常想在感恩节向主表达我自己心里面对他的这种 appreciation。今年我也是在六月份的时候我有了自己第一个孩子。我真的是要感谢主，在我怀孕的时候我心里面总是很害怕，想这个贝贝就是说会不会有什么事情啊，会不会生出来正常不正常。我同时都笑话就是说等到贝贝刚刚生出来的时候你先要检查检查他十个手指头是不是都有。但是就是后来我的一个同事他跟我说，他说其实我们作为人想那么多就也不能配就是完全的去照顾这个孩子，但是如果你把这个都托付给主的话，主是会为你照看这个孩子的。听了他这个话的之后呢，我心里面就觉得好像有就是放心了很多。而且我这个 baby 降生了之后，我觉得周围有很多的朋友，就主把他们带到把这些朋友带到我周围，他们给了我很多的帮助，给我很多建议，把他们过去带孩子的那些宝贵的建议讲给我听。所以我就是带这个 baby 还是很顺利的，而且我的 baby 真的很乖。就像 Adam 说他的 baby 很乖，我的 baby 他也是，他吃奶他睡觉都很好。我妈妈到这里来帮我照顾我的孩子，我妈妈都说你应该真的是要就是要心里面有一份怀着一份感激的心，这个上天赐给你的这 baby 他这么好这么乖他都没有看到过，他自己带的两个 baby 都没有这样过。所以为着这个在这个时候我真的是要发自内心的感谢主。还有一个事情就是也是工作的事情，因为我上班的地方非常的远，我以前呢我就想等我生完 baby 之后我就想换个工作换到近的地方，但是当时呢因为有很多的原因因为 baby 降生了之后要去照顾他呀什么的就耽搁了，就没有换工作。 之后过了没过多长时间，就发生了这个这一系列，这有华尔街有这个不好的一系列不好的东西，就发现其实现在的这份工作我没有换，但是现在这份工作其实主安排我还是待在这里，是就是是目前来说对我来说还是最适合我的，因为这个做的事情我也很熟悉，而且我的老板，我的这个工作的这个周围的同事，他们都人非常的好，非常的关心我，非常理解我，让我工作就是尽量的有的时候让我在家工作或者。